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1月23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西结书34至35章，彼得前书1章1至12节。导读：耶和华设立以西结先知做守望者之后，接下来34章开始对以色列内部的牧者发出审判的信息。牧者领袖通常呢被称为牧羊人，诗篇78篇70至72节，以赛亚书44章28节。他们应该关怀和牧养神的百姓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34章是 AB 次 A 次 B 的发展并列的写作结构。首先A 部分1至10节，神启示先知对以色列牧人的3种罪恶的揭露。第一个罪恶是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百姓利益之上，所以有祸了，因为他们把百姓当作获取财富的来源。第二个罪恶是他们不照顾百姓的健康，滥用暴力，包括软暴力，来辖制百姓。第三个罪恶是他们让百姓被野兽吃掉，并在真理教导上实行欺骗，使百姓被掳到列国，流离失所，无人寻找他们。因为这些牧人只顾威保自己，所以神必与他们为敌。 B 部分11至16节，神必自己来牧养群羊，寻找并拯救四散的子民归回以色列。正如新约的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他来是要使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本段呢是交叉的写作结构，一共呢用了12个我必，证明神必牧养群羊的决心。次 A 部分17至22节，神启示先知关于以色列真牧人对3种羊的公义判断，即羊与羊之间、绵羊和山羊之间。马太福音25章31至46节，羊身上的品格和行为可以分辨出来。恶羊呢，就是那些效法假牧人欺压小羊，自己吃饱还践踏草场并搅浑河水的肥羊，他们使小羊吃那些被破坏和污染的水草。他们在教会里盘踞多年，口里很属灵，讲得一套一套的，还用他们诡诈的脚呢去攻击那瘦小的羊，所以神必审判他们。次比部分23至31节，神必兴起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牧者弥赛亚耶稣，起来牧养这些瘦弱的羊群，并审判那些肥羊和恶羊。不但如此，还与属神的子民立和平的永约，他必做他们的神。在千禧年，神的子民必安然居住，外邦人和野兽也不敢攻击他们。在35章神对以色列的启示中，竟然呢插入了一段关于以东的预言。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，也是雅各兄长的后代，而作为兄长不愿意帮助雅各及以色列，只想占有应许之地，所以必须先在这里处理以东，从而呢震慑外邦列国，为复兴来扫清障碍。首先1至4节，神直接向以东大本营希尔山发出毁灭性的预言。5至9节，以东对以色列遭灾之事一直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，所以神必叫以色列遭的灾难也临到以东身上。红色的以东必被血染红，不再有人居住。10至15节，再次总结以东想占有以色列土地的野心， 其嫉妒之举必遭到神严厉的审判，所以西尔山必永远荒凉，这样才能让人认识耶和华是神。新约彼得前书一章一至十二节，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遵行基督爱的诫命，活出有行为的信心的雅各书。接下来进入在受苦中活出基督国度子民身份的彼得前书。首先来看本书的历史背景，作者毫无怀疑是耶稣的使徒西门彼得。通过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彼得的讲道和经历，使我们了解他虽然被人称为没有文化的渔夫，但是圣灵能力和他三十多年的牧会及宣教的经验，足可以写出炉火纯青的希腊文作品。而且有私人的秘书希拉来帮助他记录文字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，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。本书写于大约主后六十年代初期，也就是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时期。此信是写给寄居在土耳其境内的犹太和外邦基督徒。从本书最后出现的巴比伦五章十三节，可以猜测写作地点是罗马。由此看来，彼得的人生最后十年应该呢在罗马牧养教会。写作的目的是要鼓励勉励基督徒明白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新约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当为基督的福音受苦并活出好行为。本书是犹太人典型的AB 次 A 交叉写作风格，分段如下。引言部分一章一至二节是书信的问候和祝福， A 部分一章三节至二章三节是基督救恩并活出与恩相称的生活， B 部分二章四至十节是本书的中心，论述了基督徒的特别身份。次 A 部分二章十一节至五章十一节是基督受苦并活出受苦的荣耀生活。最后五章十二至十四节是书信的结语和祝福。首先一章一至二节引言部分告诉我们，这封书信的作者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西门，当主呼召他的时候就赐他亚兰文的名字即基法，希腊文就是彼得，意思是石头。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，而彼得呢是第一块的活石，且是第一块顽石。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最后被主改变成为神重用的使徒。他写信给散居在土耳其境内的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及罗马的五个行省的基督徒，就像是一把盐撒在这些地区，表明一种寄居的生活。因为我们被呼召成为天国子民，所以真正的家乡应该在天上。基督徒是创世以前就被神拣选的，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资格，都是神主权的拣选。只有依靠圣灵的工作，生命才会顺服。而且基督徒是蒙基督宝血所洒的属灵祭司，此身份是三位一体神所确认的。三至十二节中的三至五节是彼得对神的福音的颂赞祷告，默想神伟大的救恩，就禁不住对创造和救赎主发出赞美。而这位神是主耶稣的父神，满有怜悯，虽然人类如此败坏，神却爱世人，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降世为人，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 又从死里复活，让凡相信他的人都得到重生。这种重生使我们满足，产生真实的盼望。这不是世界上的虚假的盼望，但这种盼望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呢？彼得用希腊文三个字，每个词都是首尾相同的字母，那就是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天上基业。而神会用大能的盾牌来确保我们得到这份产业，直到呢基督再来的那一天。六至九节，信徒若有盼望保证，一定会有大喜乐。而在我们经历的现实生活中，知识是不能产生安全感的，要想不恐惧和忧虑，必须先有信心，并让信心经历各种的磨练。一些信徒经不起考验，又想回到以前的犯罪生活，那就半途而废了。只有在烈火中熬炼，才能得到纯正的金子，但信心比金子更宝贵。经过环境的压迫而不退缩的人，喜乐就会变成大大的喜乐。生活的磨练很重要，因为信仰的真假只有通过经历磨难与挫折才能分辨出来。教会里那些坚持到底的弟兄姊妹是宝贵的财富，这样的信心才能在见主面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虽然和主耶稣相处三年多，但他当初也不确信，如今他重温主的教训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信心虽然是看不见，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借助圣灵和圣经真理让我们学习爱他，经历苦难中的大喜乐与内心的平安，才会结出信心的果子，即确信主必救我们的灵魂。最后十至十二节，我们想到这个救恩就产生盼望和信心，并有大喜乐。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迷信，信心不是来自世上的证据和保证，而是来自众先知的寻求查考。圣灵把基督的真理放在先知心里，让他们得到启示，就写下了旧约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。这些事都被先知和使徒们见证，包括使徒彼得，作者彼得，最终传给我们。圣灵预定基督必须先受苦，而后得到荣耀，叫我们因信称义，也与主一同受苦并得到荣耀。这救恩连天使们也敬畏不已呀。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盼望？有没有救恩的大喜乐？天使们都在详细的观察并记录这些事。应用，先知以西结和使徒彼得都是主的忠心仆人，他们虽然在生活上受到很多的苦，甚至被人迫害，但他们不会因为有人顶撞就放弃使命。而他们的信心到底从哪里来呢？盼望从哪来呢？大喜乐从哪里来呢？都是从独一真神那里来。先知使徒写下神启示的真理，为我们今天的教会留下了宝贵的信心遗产。若没有他们的奉献和所受的苦难，就没有我们新约教会的根基。今天的网络科技发达，通过手机就能获得各种的信息，但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是吃喝玩乐、游戏、明星八卦、电影、电视等等，几乎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。而有多少的是圣经真理的信息呢？人的肉体一天不吃食物都不行，更何况人的灵魂呢？试问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呢？盼望从哪里来呢？喜乐平安从哪来呢？信徒如此也就罢了，那教会的牧者领袖是否也在安逸中放弃了使命了呢？我们要小心 神在观看，天使在记录，我们的良心也在作证。我们是因信而成为蒙基督能力保守的人。若能与基督同受苦难，就必得着那预备在末世显现的救恩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蒙神能力保守的人。